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好，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 Mary。
我是一个又新又老的神秘嘉宾。我是刘芳。
听你声音应该就不是神秘嘉宾了。
哦，其实可能也有很多新朋友不太知道我的声音
啊。那倒也是、啊、其实刘芳的到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哈。当然有一件事儿，也许我们之前录节目没来得及说，因为我们的冰燕姐妹呢她又要生宝宝了。对，所以她接下来这段时间她就慢慢的开始要进入一个待产呢、然后要生产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找外援呢，哎，找着找着竟然找到了这位又新又老的朋友。
是是是，很荣幸很开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又新又老的朋友啊交流一下。
尤其是我们最近呢在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书，在读的过程当中，我真的会觉得说可能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那以前呢是我跟冰燕跟 Mary 还有之前我们另外一个姐妹赵云我们一起来交流，那现在多了刘芳呢，我就觉得可以更多一些的展开了。那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呢回归到正题，我们是进入到第34章，很有意思的。在33章呢，其实我们就谈到了关于人本来是可怒之子，也就是说作为人这个受造的本体，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人本来就应该要承受上帝的烈怒的，但是呢上帝的救恩呢又设置了一位中保。而今天34章的这个内容呢就会专注或者定睛在这位中保本身，他是怎么担当这个中保的。好像基督徒都知道啊，耶稣基督是中保，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这件事儿怎么实现的，那这个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种挑战的。那今天这一章的内容呢，我想接下来读给大家听。第34章，中保基督借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奥秘。若想就这位中保做一充分的评价，需要的篇幅恐将过长，而且是人的能力难以企及的事。试问有谁能以恰如其分的词语解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宣告，使我们信那位由圣灵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全能父上帝的独生子呢？道成了肉身的意思并非基督的神性变成了肉体的性质，而是说神性披戴了我们的肉身。此处我们应把肉身解作人，人的肉身部分被看作人的整体，正如经上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那样做。我们必须相信基督所披戴的人性是完整无缺的人性，只是这人性完全没有受罪的污染，也就是说耶稣的人性不是随情欲经性关系而来，那样的人性生来就常在罪里，只有重生才能涤除罪。基督的人性是从童贞女而来，得来的条件是玛利亚的信心而不是她的情欲。玛利亚即便仅是为了让基督出生而破坏了自己的贞洁，基督也就不是童贞女所生的了。若是那样，整个教会所信的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便不是事实了，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教会也如同玛利亚，每天都在生养主的肢体，自己却仍是童贞女。读者若有意，可以读我就玛利亚的贞洁性给敬爱的沃鲁夏努大人的信啊。这就是34章整一章的内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侧重点放在了基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也就是这个完整的人性这一点， 坦白讲哈，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这是人都没有办法再想象这件事儿了。关于这个完整的人性，是没有被罪所玷污的人性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待。
我觉得人性还挺复杂的。
嗯，
因为一讲到我们现在说到一提到人性，其实下意识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充满了恶的体现
啊。对
对，比如说讲到某部电影充分地展现了人的人性，这种情况，或者是一本小说把某个人的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或者是某些社会性事件。
对，这个所以人性好像就披带着一种负面的这种感觉，各种恶呀残暴啊，然后这些，但是呢感觉这个人性放在耶稣的身上，好像这人性这个词就变成中性了。实际上本身人性这个词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体现。道成了肉身的意思并非基督的神性变成了肉体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道成了肉身看起来好像是道神降到世界上，然后他变成一个人。但是呢在这里奥古斯丁强调的是说神性披戴了我们的肉身，其实可能肉身人性这个词它本身它并没有带有任何的性质，它可能就是这个肉体，
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存在的东西。
对，这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肉体里边的这个灵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会呈现到这个人性上面，呈现在这个肉身上面。所以说这个披戴了神性的肉身，披戴了神性的人还是神，还是神。对，还是神。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作为人，我们里边是人的一个灵魂，披戴了肉身我们还是人
啊。对绕进去了。
是，不过其实我刚才在听 Mary 所说这个，其实现在对于人性的使用，可能刚才我们比较集中的是在他比较负面的一种说法，说啊这就是人性的体现，好像假设了人性是一种比较负面的假说。但是呢就像刚才你们也说，其实人性这个词本身是比较中性的，就像很多时候现在比如说尤其是在人文主义的光辉的之后，对吧，大家也会说人性的光辉。
对对对，
那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在一种语境之下使用人性，你看啊，多么有人性的体验啊，你看这件事情好有人性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说 AI， 就说那当我们说这个人很有人性 compare 跟 AI 和机器做对比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一面，说明人是会互相关心的，对吧，人是会互相理解的，人是可以有那种所谓人性光辉的那一面的，对吧。所以那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就刚才李诺所问的这个问题，所谓的完整完美的人性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人性这个词它是抽象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人了，我们现在习得了非常多抽象的语言哈，我们会觉得哦，人性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两种人性的使用场景，对吧。那实际上呢它某种程度上是很抽象的，比如说我说的人性是指我的情感意志思想情绪还是肉体，对吧。那包括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肉身又是什么意思，当然作为基督徒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就像刚才李诺帮我们回顾了一下33章他所说的，就是人和人性本身，他如果在神创造人和人性本身的时候他应该是好的，因为就我们知道嘛，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对不对。
对。
但问题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人性本身就堕落了，人本身就堕落了。而这个堕落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语言，比如说像当说到肉身说到人的时候，在不同的作者之间他使用这个词的意思也不一样。
是，
所以当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其实就像奥古斯丁一开始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来的。
是的。
但是呢我觉得他所说就努力的在解释的时候，就像刚才 Mary 为我们读的，就说其实并非是神性变成了肉体的性质，而是说神性它本身是一个单独分开的存在，就是说神性和人性本身就是分离的。那为什么说它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呢，就是说其实神性没有任何的东西在影响它，但是因为神需要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它披戴了人， 嗯，尤其他刚才后来所说的就是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我们此处应该把肉身做人啊来解读哈，人的肉身部分被看作是人的整体，正如经上所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他其实这里呢所说的就是凡有血气的等同于人，等同于肉身。那这里呢就其实是跟神是一个相对关系，他所说的人所说的肉身跟神是一个相对关系，就是人是那个凡有血气的，那是一个没有义的不能称义的不圣洁的不完美的一个存在，而神呢他本身是那个完美的，是那个圣洁的，是那个有义而存在的那个存在。所以其实这两者本身就是被分离开的。那就说到了为什么说要解释道成肉身是神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下面我们可能也会讲到恩典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那这两个性质，神和人相对的这两个性质的分离之后，到底从人的角度来说要怎么获得神的这个神性，
是
对神才有的这个义，神才有的这个圣洁。
嗯，没错没错。其实我想对于每一个任性基督的这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说道成肉身，我们说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救赎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些概念化的就是名词或者是表达，但事实上呢它是怎么发生功效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未必清楚。但是我会这样看这个事儿哈，尤其是读奥古斯丁的书，他在解释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关于基督教里边的一些基要真理也好，或者说这些概念也好，他在做这个解释的时候，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反而就对我来说产生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信就行了吗？那既然信就行了，那说道成肉身那我就信呢、啊、说那个童贞女玛利亚生的我信呢、啊，我会在想说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个信跟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或者要由童贞女所生，它的意义是什么之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信仰，再去建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寻求这位中保怎么样来遮挡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这个是一个连锁的关系。
嗯，
所以一旦如果我们习以为常的说啊，这些我都信，反正圣经说的我都信，那么这会带来另外一种迷惑性，就觉得好像只要我宣称信，只要我说了信，就代表我真的信。
嗯，
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的，但是其实你进入到民间，你发现处处都透着信仰，就村口的树活了几十年啊，那是一个神，然后村口有颗大石头，然后这个石头怎么怎么样啊，也时不时会有人往那儿，对吧，插柱香或者什么，就这些一方面是体现出人内心对于神的那个寻求和崇拜，另外一方面呢是基于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刚刚讲到这个老我血气，就是罪的这个思路去看待信仰，去面对这个敬拜这件事儿，可能我们是一些错误的一些思路，所以才导致了这些现象的产生。所以包括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太烧脑了，我为什么要去研究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我以前听过一个词，它的形容还是挺精准的，它叫自限。
嗯，
就是上帝是无限的神，
嗯，
人是有限的，那所谓的道成肉身是上帝或者神自己以无限的生命进入到有限的躯体里面，自我限制了，就像圣经里说他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被限制的状态里。而且我之前读过另外一本书，它是讲到基督的十架之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它里边就特别提到说，我们作为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位无罪的耶稣，他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边，他每天要承受的那种压力、试探和挑战是多么的大。就像刚刚提到的说，他进入披戴了肉身，也就是说这个肉身面对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并不会因为好像他是神。我觉得过去很多信徒可能有一种朴素的认知，耶稣为什么面对试探就可以胜得过啊？因为他是神嘛。耶稣为什么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因为他是神嘛。就是我们就不去思考关于身处在肉身，也就是披戴了肉身之后已经自限自己的这位神，他面对这个复杂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嗯，对，其实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当耶稣他是，我们常常会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完全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只能是残缺的人哈、啊，
我们理解不了。
对，所以呢，某种程度上呢，我们会比较容易偏向某一边，就会觉得。哦，反正他就有一个像打游戏一样嘛，他就是开挂了，对吧？他就是另外一个叠了一堆甲在身上，然后呢，他就是管理员嘛，他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嘛，他就是可以改密码呀，
是。
所以他在面对所谓的他行神迹也好，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以一个管理员的视角，或者管理员的身份在做这个事情，而忽略了他其实也是已经就像刚才说的自陷了。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作为肉身的玩家，然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被限制的世界，然后就相当于说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玩家体会到的试探，耶稣进入这个普通玩家视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对，
没有说对他来说就更轻松，他不是说是哦，一旦撒旦来我就把那个神性拿出来挡住啊，
对，
不需要去用我的人性作为肉盾在前面炖着哈，我就把另外一个导电盘拿出来，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这样认识的话呢，有一点危险的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耶稣他的拯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拯救，他是一个无法体验我们实际挑战和痛苦的，
或者是很轻松的拯救
啊，对，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就耶稣的苦也是很深的一个苦，对吧？
嗯。
我就是想说一下，刚刚李诺说到深入的去思考所谓的道成肉身、披戴肉身，以及这个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些概念。
抽象的东西，
对，其实可能像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听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熟悉了，
对，
然后是什么意思其实也明白，但是其实只有真正的去深入的去思考，就是道成肉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等想到这个很具体的一些画面，或者很具体的一些细节的时候，才能知道哦，原来是非常这么深入的一件事情。
是，
原来这个道成肉身不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而是说它就是那么重量级一点的，它是非常具有真实性的，然后也是非常这个具有牺牲性的，就是感觉很多东西确实就是很难去用言语去表达的一种感觉，以及它是一种这种呈现，
是
所以这里也就是说为什么它是一个奥秘，既是用意念它可以体会到它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又同时用言语很难去清晰的去表述每个人对于神道成肉身的这个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思考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每一个信息，其实它都是非常具有重量性的这个含义的。对，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上帝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山上嘛，上帝就提醒摩西说啊，你不要看我啊，你要藏在那个石头缝里边，然后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就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拟人化的表达，对吧？因为上帝是个灵，我觉得不存在正面反面之类的这样的区分，但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是人是不足以直面神的，就是我们说基于人从亚当夏娃所承受的这个原罪的这个身份或者说这个处境，我们是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就当我们谈资格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去直面神的。那上帝的拯救该怎么样实现呢？其实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明白啊，就像保罗说的啊，如今福音的奥秘被解开了，就是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让我们可以亲眼得见，然后也借他可以与神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不是过去的那种像远远的看着啊，我不敢抬头看，无论是摩西也好还是以赛亚也好，其实你看就像到了耶稣的时代，当彼得就是通过耶稣能够指教他们打了两船的鱼，一下子他就扑倒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就很典型的是一种就是出于原罪身份对于圣洁的神的一种恐惧。那我们今天不是说耶稣基督披戴了肉身之后他不圣洁了， 很显然他在世上33年多的时间，他也是圣洁的生命，但是那种圣洁呢，是跟神性的那种光辉、那种光芒、那种就是无法被拘束的那种是不一样的。那以至于神这样的一种存在和体现是让人可以去靠近的。那以至于说啊，原来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因为他这里也提到了说，没有这个属血气的可以靠行律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因为最直白的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得救最终的目的是要称义，因为你只有称义你才不灭亡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行律法是不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件事，除非耶稣基督他作为那个圣洁的完全的人，他行出了完全的律法，然后使我们可以借着相信他、信靠他而得成义。所以就是 Mary 前面提到那个关于道成肉身这件事儿，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在人类的生命当中、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过去我们轻忽的。我们会觉得哦，这就是很简单，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看太多神仙的电影了，就觉得一个神要附身在一个人身上，那不是很容易的吗？手指一指就去了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按圣经的描述啊，尤其是其实旧约有很多先知书都预言基督的降生，但是在那个预言里边你会发现里边有很多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或者说充满了挣扎的。所以我想到以前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候才会为着耶稣基督的爱而感动呢？比如说我们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相关的经文呢，哦，我们觉得很感动。但事实上呢，如果从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内容，我们单单是想到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就足以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了。
可能中国人觉得一位神降到一个人身上很容易，我们觉得可能耶稣道成肉身也是那么容易的。
对，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对，
的
目的是不一样
的。他的这个难度是难在两者之间，他要做的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我们看到的这些传说或者是这个神话故事，这个神降到人的身上可能为了要体验一把人的生活，
对，历练历练
历练啊，然后这个做一些这个人能够做的但是这个神仙不能做的事情，比如吃一些东西啊，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人间烟火，对吧？
对，这仙体里面只能吃一些仙桃，不能吃一些这个肉类的东西，
垃圾食品。
对，所以说感觉这个哎，神仙降到这个人的身上是一种怎么说，去体验一把。
对对对，
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形象，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说我要体验一把人生，是为了要拯救人。所以这种目的的不一样，目的的不同，会呈现出这个过程的难度，还有这个结果的一个呈现，一个导向。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不只是降在人的身上附身，而是他是重生出来，就是他是由童贞女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选，就是他确实可以选择一个啊飘下来就完了，对吧？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神话故事一样，但是他却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也是我们常常使徒信经需要说的内容，对吧？我们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为什么道成肉身的第一个方式是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强调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的一点，就是首先耶稣的人性的出生啊，他作为人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目的本来就不一样，对吧？他是为了拯救，然后为了消除罪对人性无限的捆绑，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他自己要先体验肉身的重生，而他这个重生首先是一个无罪的重生。那他的这个身不是由情欲来的，如果用奥古斯丁原话是耶稣的人性不是随情欲经性关系而来的，而是从玛利亚的信心而来的，以及并且他是由圣灵感孕而来的，对吧？就这些元素是缺一不可的。就首先耶稣的肉体是重生的，他不是附在某一个身上，他就是他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是实际存在的。另外就是说他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因着玛利亚的信心而生的，还有就是他是因为圣灵感孕而生的。 那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能想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当代人的批判或者说挑战。
嗯，
哦，你说那他是不经情欲性关系而来的，那现在试管婴儿算吗？如果说代孕，这个也算吧，就是我就是科技嘛，对吧？我不是一个情欲的性关系，那这个是不是就代表说这个罪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可以解决，
啊，对，就是好像是不是他只要这个肉身不是从性关系来的？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回应的问题哈。
是，
对，首先第一就是。本身我们刚才说了，他的条件是玛利亚的信心，而信心的对象是神，对吧？
是
信心的对象是神，而且就是神也要做这个主动的那个方式，就是他有圣灵而来，是神主动的部分。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人本身已经像我们强调无数次了，已经在这个罪的这个结果里面了，就不管你是用科技的方式还是用任何就是说身体分离的方式，但实际上你罪的本性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当人常常会使用这种科技的方式，比如说试管婴儿，比如说去反自然的一些方式去生育的时候，本身也是情欲的结果。
对，
它可能不是一个性关系的结果，但是它一定是人的自私情欲掌控的结果。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我们读到情欲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想到的绝对不仅仅是所谓的性，所谓的这些就是有关于男女之间或者等等之类这种身体行为上的这种欲望，更多的是指向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我觉得其实是好像用肉体的私欲，就是由罪所带来的人不由自主的一种倾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情欲的理解。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说如果人没有被罪所影响，那么人天然的就会怎么样去敬拜上帝。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但凡我不是天然的很自然的想去敬拜上帝，那么我就自然的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那么这些所有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或者说当我的视线从上帝的面前转移到其他的事物上之后，哪怕我觉得是对的，哪怕可能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初，比如说上帝也要人来治理管理全地，但是今天因着我们不在上帝的荫庇之下，我们是违背了上帝，那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那就好像今天虽然人类好像统治了自然界，我们可以支配，我们可以让江河改道，我们可以让山移走，我们可以让动物做表演等等之类的，似乎实现了当初上帝对于亚当所说的那些治理和管理，但是因着人本身已经失去了他被造最主要的那个目的和使命，就是敬拜上帝，所以你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被解释为是好的是对的。真正的核心是在于我们信不信，就是刚刚刘芳也特别提到了那个代下的这个恩典，或者说基督的降生是因着玛利亚的信，而不是所谓的情欲，甚至我再具体一点说，也不是因为是童贞女都可以生耶稣的。
嗯嗯，对，
那个核心不是在于这个身体是不是好像我们讲是不是处女的问题，而是它里面有没有信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救恩，为什么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发生一个关系，去建立这种拯救者与被救赎者的关系，也是在强调信。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从头至尾上帝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在教育，或者说在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真正得救靠的是信。就像耶稣曾经面对撒旦的试探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那么这个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它其实最终指向的还是信神的话嘛，它不是说你把圣经拿在手上
你拿进嘴里嚼一嚼啊？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而是你信这个话。就是中国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当然理论上来讲，它原本的这个语境可能我们都不能完全的明白或者是了解，但是他所说这个信则有，不信则无呢，如果你把它指向是功效，你信就有果效，不信就没有果效，我觉得这个表达是合理的。
嗯嗯嗯。
所以结合今天整个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内容来说呢，就像奥古斯丁在一开始说的，有谁能恰如其分的来解释这些事情呢？啊，如果真的要解释，恐怕这个篇幅过长，甚至可能也写不完。 其实作为我们受造的人来说，我们难以想象上帝的伟大和奇妙，但是上帝跟我们说信信信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说的道理我们也听不懂吗？
他其实要让我们能明白的他都说明白了，不是说我们要钻牛角尖的进入到一些语义的语言游戏文字游戏里面。其实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朴素的，很直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信，当然相信之外我们有一些确实是不可说的，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对吧？就是说一些可能以人的逻辑上没有办法完全理得很顺的，
对
的情况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需要信心的参与。
是
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否认理性的存在，不是说否认说哦我们有这个推理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有一个需要去解释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个过程讨论的过程就是一个大家集各种观点，然后呢一个讨论一个解释的过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的理性和讨论和解释它是有限制的。那么信心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要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对，或者说那个最根本的基础是在于信。就好像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到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我们那个基础是因着信，而不是因为哎觉得这儿可能说的有道理，对吧？它不是一个学术探讨的一个小组，它是一群因着有共同的信，然后才愿意坐在一起彼此的探讨，彼此的顺服，彼此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就像是做拼图一样。你在上帝那里，你透过上帝的话语，在你自己的经历当中所领受的那些，你把它抛出来，哎，就放在那个整个的拼图上面，每个人都放一块，然后最后可能就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哦，那个完整的拼图就出现了。那所以其实为什么上帝的心意也是在教会当中非常注重信徒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其中一个层面也是在这里。当然其实今天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而且其实这一篇呢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提醒，一种引入，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确实他也没有完整的解释，就像他说的他也不能做到这件事儿，或者说谁都做不到这件事儿。那一方面我们惊叹于上帝奇妙的作为，然后感叹于他伟大的救赎计划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越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越意识到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样的一份救恩。就是好像保罗也说，我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看重自己的身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发现原来神为了救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所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鼓励我们啊，更多的来思想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刘芳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愿意限制你自己成为我们在中间住在我们中间的道成肉身的这一位神。你愿意选择从我们这个完全无法理解的维度跟我们站在一起。主啊，我们知道这都是你所给的恩典，这都是你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以任何血气的成为义，没有办法因着任何行律法的能力在你面前得蒙为义。但是主啊，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因着你成为人，因着你成为人给我们真正的救恩之后，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得称为神的孩子。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可以愿意相信，继续增长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接受你的恩典，成为我们成长当中的养分。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